以弗所书呢，就是讲到神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神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呢，是借着圣灵来建造的。好，所以我们有讲到圣灵的十二个工作，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提到圣灵的十二种工作。好，那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在神所建造的这个过程里面呢，话语占着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他有很多讲到话语，因为神要建造这个荣耀的工作，那个话语占着极重要的部位，好，极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要来讲到一些话语的建造方面。好，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好，那这里讲到说，神赐下这五种执事啊，这五种执事是为了要来装备他的圣徒哈，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这五种执事呢，他所运用的恩赐都跟话语有关系。好，也就是这五种执事，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他必须要借着话语的恩赐成为神的出口。好，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这五个执事呢，他必须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基督的身体才会得到建造。好，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也就是这五个神所设立的执事在教会里面，他必须忠实的教导真理，好，听的人才能够得着真实的益处。好，那但是这个爱心说诚实话呢，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人的老自己会被揭发，好，人的老自己会被刺入，好，所以有时候会很不舒服。好，那可是如果一个神的仆人呢，他不愿意在爱心里面很诚实的说，他的讲道都不得罪人，好，信徒们不会得着什么的益处和改变的。好，那所以这里讲到，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才会长进，弟兄姊妹，凡事才会长进，才会去连于元首基督。好，有一个弟兄哈，他在教会里面，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那他在教会里面所有的有关基督教的外面的一些服事，他都参与，他都做了。好，那他是个医生。好，有一次呢，他们的教会来了一位讲员。好，那个讲员呢，就讲说，就对这个弟兄，那个弟兄坐在很前面，他就对这个弟兄说，弟兄，你得救了没有？好，那个弟兄就说，得救了。好，那个讲员就说，话是对的，声音不对。好，而且你的眼睛是死眼呐、啊，好，就说你的眼睛是死的啦，死眼哈，这样。好，那他不止一次这样对他说，连续三天都这样子的问他，好，都跟他讲一样话，那个话很重，你是死眼。这个弟兄是个医生，从来没有人对他这样讲到过，他也没听过这样的讲道。好，那他呢就回去 就开始很认真的跟主祷告，主啊，为什么这位讲员哈、哦、都一直问我得救了没有，而且说我声音不对哈、哦，还说我的眼睛是死的哈、哦，主啊，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哈、哦？求你光照我哈、哦。结果他很认真的在主面前祷告，主就开始光照他。他说他就看见他的罪，他无论睁开眼睛也看见，闭起眼睛也看见，好，而且是从小到大的罪，就叫一样一样的，哎呀，他就在主面前哭，然后接着他就看见耶稣，他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好，然后从耶稣的身上就这样血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流下来呢，就把他的那个罪洗干净，好，然后他就被抱在天父的怀里面，那他看了眼泪就一直的流在主面前哭，主啊，是我的罪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我这个人是这么可恶的一个人，我的罪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他就那样子的在主面前很痛恨自己的深切的悔改。那他那一次悔改以后，他真实的重生，真实得救，那他就想说，那我今天这我明天再去坐在那个讲台位置上哈，那个讲员应该知道我已经得救了哈。结果真的那个讲员没有再问他说你得救了没有，那讲员说弟兄你今天应该做你得救的见证。好，那同样是这一个讲员，好，这个讲员哈，他也对一个姊妹说你得救了没有，好，结果那个姊妹呢就很不高兴，因为那个姊妹也是在教会里很多年了，结果那个姊妹呢就这个聚完会在吃饭的时候就拍着桌子岂有此理，她居然问我得救了没有，她居然问我重生了没有，真是岂有此理。那你看那个反应多么不一样，多么不一样，所以那个结局也多么不一样，那个姊妹继续的在他的老自己里面继续的过生活，继续在他的黑暗里过生活。可是这一个弟兄呢，他接受了神的仆人对他的责备，对他的问号，他接受了，他真实在主面前悔改。好，那求主光照，他也不知道要悔改什么，他只是求主光照，到底我问题在哪里。他在表面上人家也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很好的基督徒，跟在教会参与很多的服事，好，但是他觉得讲员既然这样三次这样对他说，他觉得我一定有问题。那他从那一次真实的重生得救以后，他说他骑着脚踏车在街上看到那街上的人就一个一个都是瞎眼的，然后他就跳下脚踏车就跟他讲说，朋友啊，你要信耶稣啊，你的眼睛是瞎的，你要信耶稣啊。好，那那个人呢就哭了，说我该怎么样信耶稣啊。好，他就带他悔改，他就这样子在街上就一个一个带了很多人认识了神。而这个弟兄他甚至后来把他的那个医院关掉了，他出来完全时间的服侍主。一个人愿意接受那个爱心里的诚实话，他那么大的改变，虽然那个话很重，虽然那个话实在是远超过他头脑所能够了解的，因为他觉得我很好啊，从小就在很爱主的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好，我没做什么坏事啊，一直聚会也一直有服事，可是没有真实的重生和得救，所以他接受了，他就这样子的改变了。好，那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五个执事他要来装备圣徒，装备圣徒不是只是在那教好多的技巧啊，跟你们解释很多的圣经，很多时候的装备，我们可以在那学很多的技巧，很多圣经的知识啊，我们也会敬拜了，我们甚至也会带敬拜，可是我们里面一些真实的光景，如果神的仆人不愿意凭爱心去说诚实话， 你可以一直在那个黑暗里面继续的来聚会，可是那个黑暗一直没有被揭发，所以那部分一直是死的，心灵的眼睛一直是瞎的。可是问题是，我们愿意人家用爱心来跟我们说诚实话吗？其实一个牧者对于羊群的情况是最了解的。有一天如果当你服侍主以后， 你真实的爱这些羊群，你会发现神让你就是会很清楚知道每一个羊群的里面的光景，他最近光景不对了，或者他的拦阻他追求主的原因在哪里，很清楚。可是问题是有些人听不进去的，没办法对他说。一个牧者，我想他如果真实的爱神爱羊群，他一定会愿意凭爱心说诚实话。可是问题是羊群肯不肯接受诚实话？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耶稣对他的门徒都讲很直很白的话，可是呢耶稣对很多人耶稣不说什么话，一句也不说，因为耶稣知道他们听不进去，所以听不进去他就不说。那我也是学耶稣这样子，我教导这个做父母的说，你们对你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当你孩子还很小的时候你一定要说，而当你孩子已经大了，青少年了，好，有他的脾气他的个性的时候，你这时候你知道你说了没有什么果效，他听不进去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你就不要说，你等到你为他祷告，祷告他很愿意要听你来对他说，他还请你为他说，在神的时候的适当的时候的时候，你一说出来那个效果才很大。所以父母不要随便的说出来。那一个人常常是这样，我们有一个诚实的心对神，我一直要主真实的光照我，我要真实的长进，神就会借着他仆人来对你说，神会来对你说。但是如果一个人我的软弱我的缺点我总是遮遮掩掩的，很怕人家知道，特别怕牧者知道，我要保持我的好形象，其实这怎么保持，牧者还是知道的，他一定知道。就好像一个孩子啊，他在那装的他好像一副很爱主很虔诚，他妈妈知道他有几斤几两吗？他妈妈一定知道的，因为神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他的母亲嘛，托付给他的父亲。好，所以这里讲到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很重要，讲到这五个执事需要这样子的来对羊群用爱心在真忠实的来教导神的话语。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二十五节哈，在二十五节，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谢谢。这里讲到我们彼此之间，好，这里讲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所以我们一定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这个邻舍不只是讲你的邻居，神把它摆在你周围的人就是你的邻舍。那特别是讲到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邻舍。好，他说我们要个人与邻舍说实话，说实话。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太虚假了，教会里有太多的虚假，大家都不说实话，哎，免得得罪人。有一次，我在 LA 服事的时候，有一次有三个姊妹，我讲这个故事，三个姊妹的事件，我把他们称为 ABC 哈。有一次呢 ，A 姊妹就来跟我讲哈。A 姊妹跟我讲说 B 姊妹啊讲话常常对人都很爱用教训和教导的那种口气。好， 那有一次呢，他们儿童主日学在那开会，那有一些家长也来参加，结果这个 B 姊妹呢，在那讲话的时候呢，就一部那种好像在教训教导人家都不懂不知道那种口气，那所以 A 姊妹呢，她看了就很不舒服，那而且这不是只是一次，已经几次了，那他就告诉我，他说而且西姊妹啊在当中啊听了也很不舒服，西姊妹就很不高兴的走出去了。那他跟我讲，那我就告诉这个 A 姊妹，我说你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去跟 B 姊妹讲。他说哎呀我不敢， 我才不要去讲呢。我说你如果爱他，你一定要凭爱心去跟他讲诚实话，这样他才会改进啊。那你告诉我，由我去讲就变得很严重了。你自己去告诉他，你凭爱心去跟他讲诚实话，这才是爱。那他就说，那你要为我祷告。我说好，我会为你祷告。他就约了，他就跟那个 B 姊妹约了哪一天要去他家吃饭。然后他要去跟他谈。我说好，我会在家里为你祷告。结果他去谈了以后呢，回来他就告诉我说：“哎呀，感谢主哎 ，B 姊妹态度很好哎，B 姊妹就说：哎呀，谢谢你告诉我，我从来都不知道，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我的讲话常常有那个教训人啊、教导人的口气。他说我都不知道，谢谢你这样告诉我这样。”他就说哎呀我都没想到 B 姊妹反应这么好哎，那然后呢这个 A 姊妹 我有跟 A 姊妹讲说你也要告诉他说 C 姊妹有这样的反应，那结果呢，结果隔两天教会有聚会的时候，聚完会在吃饭的时候，那个 B 姊妹就故意去坐在 C 姊妹的旁边，然后就对 C 姊妹啊这个跟她交通啊，很温和跟她交通，他们有谈这件事，那我们也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要有智慧，就是说你 B 姊妹不要去跟 C 姊妹说 A 姊妹告诉我说你对我有不满，不需要这样讲，你只要去对她更好更谦和，人家会发现。结果 C 姊妹呢那一天吃完饭以后就跑来跟 A 姊妹讲说哎呀主哦，最近真的是光照我哎，让我发现我每次对谁有成见有批评有不满的时候主就让我发现人家事实不是这样。因为他本来跟 A 姊妹讲的嘛，说他就觉得那个 B 姊妹讲话就很爱教训人啊教导人。那可是他发现人家 B 姊妹哎呀很谦和的跟他说话什么，他发现并不是像他所以为的那样。那 A 姊妹呢看见 B 姊妹跟 C 姊妹这样子的谦和这样的相处A 姊妹看到也很高兴。所以你看凭爱心说诚实话多么重要。如果 A 姊妹她那时候不愿意凭爱心去跟 B 姊妹说诚实话，而 A 姊妹就去跟 C 讲说我那天看见你走出去了，我也是对她很不满然后呢他们再跟 D 再跟 E 再跟 F 讲然后很多人就对这个 B 呢很不满有没有好处？没有好处， B 也没改变，他继续对别人讲话这样，然后 A 跟 C 呢越来对他越不满，因为这种事会继续发生嘛对他越来越不满。那所以凭爱心说诚实话多么重要，我们一定要气绝谎言。当然他不去说并没有说谎，但是你可以表面在教会里面还是跟他也蛮好的样子，你里面又对他很多的嘀嘀咕咕很多的论断，那也是个谎言啊，对不对？他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但是我们也要留意，我们希望人家来爱跟我们说爱心说诚实话，问题是你被说的时候你的反应如何。如果每次人家，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啊，一个人要去告诉你凭爱心去跟你说诚实话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 我们有一位弟兄哦，他就说，说他妈妈从小就跟他说，如果哈你的朋友从来都不跟你讲你的缺点，从来都只告诉你你很好你很好，这种朋友不要交。我觉得妈妈说的是对的，对不对？我们一定有缺点嘛。那你的朋友都只跟你讲好话，从来都不告诉你哪里该改啊，你哪里要注意，啊，这种朋友你不要交。其实今天你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很多这种肢体，很多这种肢体，你明明看见手啊，明明看见脚凹青了，好，然后就也不告诉他。不告诉他说，哎，你要涂什么药啊？你该什么？他不告诉他，好像在看好戏一样。那不关我的事，怎么可能？你脚在呕青了，你手也痛啊，对不对？你这个脚它不动，或者说手呕青了，好，然后呢？这个脚走到这个地方，手他就是不伸出手去拿东西，好，他彼此有一些不满在那里，可是都不去凭爱心去说诚实话，他就继续有一些不满，而且那个不满都会越增加的。好，那脚走到那里，可手却不伸出手来拿东西吃，这个身体就饿了，就饿死好了。所以我们一定互相为肢体。你看，当这个 A 姊妹愿意凭爱心说诚实话，是不是 ABC 三个都长进了？他们都长进了，而且都连于远走基督了。对，他不再是活在自己的黑暗和不满里面，他连于远走基督，他都在光中了，而且三个都长进。C 就发现我以后要小心，不要随便的论断别人，好，而且我就这样走出去，我的态度也很不好，还是觉得自己很不好。好，那 A 也发现说，哎呀，我对 B 气了已经很长一段日子，结果一去说，发现人家 B 根本不知道他那个是教训和教导口气，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教幼稚园教很多年了，你知道小学老师跟幼稚园的老师就是很容易，你懂了吗？懂不懂？讲话就是很容易有教导，特别这样的姊妹结婚以后要特别注意，也很容易对先生这样，知道了吗？懂了没有？而且他对小学和幼稚园的学生常常会很唠叨，重复讲，那很容易以后对别人也会这样。那这个有时候是需要别人用爱心跟我们说诚实话，而且有时候不只说一次就能够改了。好，你不要说我已经跟他说了，怎么他这次还这样？好，你还要再去跟他说，哎，我发现你今天又有这样，哎，好。那你如果这样笑笑的跟他说啊，让他知道啊，对不起，谢谢你告诉我，好，那他就会更提醒，因为一个习惯没有办法说一次讲就被改过来的，夫妻彼此之间也是这样，神给你的另一半啊，就是。特别他最会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但是另一半一定要留意啊！我发现结婚的人讲话都是很直很白的，对他的另一半，可是一定要留意，多用爱心去说。好，就是因为有时候太直太白了，对方已经都被伤太多了，因为他又很希望在他另一半面前是形象很好，所以老是被他说，就是会有时候。面子下不来。第一个我们要留意，当另一半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应该带着一个感谢，谢谢你告诉我。好，那你态度越是说我不是这样，我不是像你所以为的这样，你越这样的话，对方就越要说服你，所以讲得越更直更白。好，所以有时候是相互的。我们如果要人家跟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当别人鼓起勇气来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他真的是很爱我，他真的是很爱我，好，否则他不需要来跟我讲。好，他不跟我讲对他没有什么害处，对不对？可是我继续这样在黑暗里面，那所以你应该第一个先谢谢他。也许他跟你讲的点呢是你实在不以为然，好，因为 一点都不觉得我是这样啊。好，那就像那个弟兄一样啊，好，死眼，他怎么会死眼？医生呢？好，很会保养眼睛的，怎么会死眼呢？好，可是呢，被讲的时候呢，好，他愿意第一个先谢谢，先谢谢他，好，然后再就是求主光照，主啊，我是不是有这样？另外有些人呢，当别人凭爱心去跟他说诚实话的时候，他就赶快一大堆的理由一直搬出来。有些人那个防卫心很强，好，那赶快说，哦，我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是因为怎么样的，还有是因为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什么好，其实这样并不见得会带给对方好的印象。有时候你先说啊，谢谢谢谢你这样告诉我。好，对方那个一个爱觉得有被接纳了，好，那以后再说。好，当然有时候是对方对你的误会可以解释，可是呢，你一定要留意，不要很防卫心，以后别人很怕跟你讲，因为人家跟你讲这些，凭爱心跟你说真的，这讲的人也已经很尴尬，很尴尬。如果再看到你那种一直的防卫哦，他就更尴尬了。以后就觉得，哎，算了，我还是不要讲。好，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在我这一生里面，我周遭的人是不是都很敢来跟我凭爱心说诚实话？如果没有，那表示人家知道你这个人是听不进人家话的，以至于周遭很少人来跟你讲说，哎呀，你哪点该注意啊，好，我觉得哪点该改进啊，好，就是表示我们这个人都比较是不容易被人家说的。那我们要留意自己。今天在会前我一个很深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每一个来聚会的人，当走出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已经被更新了。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在听这些话的里面，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实在是为自己在听，为自己在听，而不是在听的时候就说，嗯，对，江姐就在讲某个人，希望他听进去。为自己听，我们都不用想别人，就想我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这样。好，那这里讲到说气绝谎言，哈，气绝谎言，哪些是谎言呐？好，像一些不确实的话，啊，或者歪曲了不完全的话，或者讲了下半句没讲上半句，好，讲上半句没讲下半句，这种都是谎言。我举一个例子，我去年哈，去年回台湾的时候，那有一位妈妈就打电话给我，说叫我哈，介绍那个他们教会里面有好多位姊妹哈，年龄已经蛮大了，哈。他说，哎，你们在美国有没有弟兄啊，帮他介绍啊，哈，这样。那我就说好啊好，我有在留意啊，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特别就讲到某一位姊妹，他说你帮某某姊妹介绍。好，我就说我有想过哈，那我也有在留意，不过哈，他是那个牧师的秘书啊，哈。是牧师的秘书，好，所以如果我把人家从台湾介绍到美国，牧师等于吃掉了他的左右手了，是吧？一个秘书是最帮助那个牧师很多事的，那他会有很多需要。那我如果这样给他介绍了，我说人家一下子失去他，而且这个秘书是一个非常好的秘书，好，他等于像个传道人一样。好，各方面的行政工作啊，个人工作做得那么好，所以如果一下我把他介绍到美国去，这个牧师会忽然间好像失去一个很重要的帮手。我说哈，我需要先问问牧师，好，我说我需要先问问牧师。那 然后他这个妈妈就说牧师应该不会在乎的啦，我来告诉牧师好了啦哈。我说你不要讲哈，我说由我来讲这样哈。结果呢，我大概隔了差不多两个礼拜以后，我才有空去跟那个牧师谈话。好，那我就告诉问那个牧师，我说某某妈妈哈，要我哈介绍你的秘书哈，要帮他介绍男朋友哈，介绍到美国去。我就说你觉得怎么样哈？那个牧师就告诉我说，有啊，那个妈妈已经告诉我了，她就在这个姊妹会里面讲出来。好，这妈妈在姊妹会里面呢，她就说我就请江牧师呢，帮那个某某介绍啊哈。那江牧师就说哈，说他不敢，他怕牧师会生气。好，他就说他怕牧师会生气哈，那他先问牧师哈，而且他还跟我讲说叫我不要讲，你听听看哈，这个跟我原来的意思是不是差一点点？话语好像都只差一点点嘛，好，只是我没有讲他会生气，我说我要先问他，他多加了一句说他怕牧师会生气。好，还有呢，我确实叫他不要讲，我叫他不要讲是说由我自己来讲，可是他讲说他怕牧师会生气，而且他说叫我不要讲。好，那你看这个是不是好像变成我在背后里在说那个牧师的坏话，好像那个牧师很会生气。好，而且呢他就在那个姊妹会这样讲，而且讲完以后呢，那个有另外一个妈妈就说，哎呀，我们牧师应该不会那么小气的啦。等于就是说那个妈妈也觉得我好像误会了那个牧师，因为那牧师并不会那么小气。你看这件事情，我其实都没做什么事，我只是被动的接了一个电话，回答他，好，就说好好好，我会去做，就这样而已，我已经惹出事来了。你看教会多么容易惹出事啊。其实那个妈妈一点恶意都没有。我了解那个妈妈，我一点也不会怪那个妈妈，只是就是那个讲话哦，很不够精确和小心，没有注意人家会有的感觉。你讲了这个话，你会给牧师产生什么？对不对？变成好像我回到台湾去背地里跟人家搞了一些事了，对不对？说了人家牧师的坏话，都会生气。他觉得说怕牧师生气好像没什么，可是你就牧师听了，人家就不舒服了嘛，对不对？好像我揣测人家是那么会生气的，人家其实并没有这样。那我其实也没有，我只是尊重他，我觉得我应该先问他，因为那是他的秘书，对不对？所以其实事情都没什么事，就是一个人不够小心的去讲精确的话，有一点要这样含糊一下，哈，就是这样，有一点歪了一点点了，那或者讲的有一点不完全了，就会惹出很多事来。我想我们常常都会有受到这种伤害，好，那特别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最多会受这种伤害。我不是主这16年半哈，我不知道收了多少这种，因为面对太多人了，这个人讲那个话就随便讲一下，随便讲一下，他不知道那个后果如何。好，那我们要留意气绝谎言，就是包括这一些讲了下半句不讲上半句，好，要讲精确的话。像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哦，因为我在洛杉矶啊，那我搬家，我从 Montreal 搬到 Arcadia， 因为我们建堂，所以我也跟着搬家。就那个弟兄哦，那弟兄其实他很爱我，他就想要送我个礼物，那我就说，哎呀，不要啦，你又没什么钱，那结果呢，他有一天就跟另外一个姊妹讲，就说。那个牧师啊，嫌我穷， 我要送他礼物，他就说，他说不要，他嫌我穷啊。也许他是开玩笑，那可是他不知道这种玩笑是不能开的。还有呢，也许他也不觉得开玩笑，因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也蛮严肃的。所以那个姊妹，还好那个姊妹对我有信任，她说哎呀不会啦，牧师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嫌你穷。好，但其实话语差不多嘛，没有差很多嘛，这没差很多。可是这个话你给别人听进去，他说哇，你们牧师怎么这么爱钱啊，嫌你穷。那其实是我在洛杉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收入都不高的，所以很多人要送我东西，我都是讲这种话的，我都是说哎呀不要了，你也没什么钱，不要。我不是只对他，我对很多人都这样讲。因为很多是学生啊，有的都很低收入，所以他们要送我东西我都觉得我够用就好了，所以我就说不要不要，你没什么钱，我都是这样讲的。一片的好意就被又传了这样的话。好，那所以我们在这一些方面我们要留意。好，所谓的气绝谎言，就是我们要很憎恶那个不够确实的话。还有有时候不要为了维护我的面子，好啊，我就赶快这样抹煞过去，或者就这样含糊过去。当我们不愿意诚实的来面对光的时候，好，那神有时候会让我们在众人面前被揭发。所以我们一定要弃绝谎言，说实话。好，我们再看有一处圣经也讲到这方面，我们看在第五章第八节，第八节到十四节。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OK， 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如今已经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好，那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他讲到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这里又在讲到诚实。所以我们如果在光中，我们一定要追求，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很重要，我们需要立志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否则我们这个人天生就是诡诈的。特别有些人也许是小时候父母也许很凶，或者处处就是那个父亲啊，或者母亲很凶，那所以他好像一被指责什么就要马上遮掩，不太敢。所以做父母要留意，当你跟孩子讲哪里错的时候，好，重点是要他认错悔改。那认错悔改以后，你就不要继续在那骂骂骂骂骂，这样。好，有些做父母不是这样，因为他已经气起来了，好，管你已经跟他道歉认错，他还是一直骂一直骂，所以那个孩子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很容易遮掩自己，很不敢诚实。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光明，我们光明一定要结出一个果子来，我们是不是诚实。如果我们，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他无论在办公室里，无论在家中，他身上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标记，就是诚实。所以应该他办公室里的人就是觉得，哦，这个我我雇用的这一个就是最诚实的，没有问题。所以他就是很喜欢在雇用这样的基督徒。好， 我在贸易公司上班的时候，那个别的贸易公司的老板就来跟我讲说，江姐啊，哎呦，我们现在在贸易界要找到像你这样的人，这个很难找啊，你能不能再帮我介绍你们这个教会里的人啊？因为贸易界很怕你会把这个你的生意的顾客，你换了一个公司，然后把顾客介绍到别的公司去了，对不对？好，那而是他知道我们是很诚实的，所以他很想雇一个这样子的人，是他可信任的。那我们应该在办公室里，在家中，让我们所有周遭的人知道我们这个人就是很诚实的人，是可信任的。你说话一就是一，绝对可信任，他话这样说一定就是这样子，不需要常常问真的吗，你说的是真的吗？好，所以诚实很重要。那如果我们说话常常遮遮掩掩弯弯曲曲，好啊，我们表示我们没有在光明里面，因为没结出这个诚实的果子来。好，那诚实也包括什么？包括如果你里面对另外一个人有不满，好，有一些不舒服，好，那你看对方有发现，觉得你们之间有一点嫌隙，或者你告诉了别人，别人告诉了那个人，那个人来问你说，哎呀，请问我有没有什么地方有得罪你啊，或者我有什么地方让你不舒服的，你就说，哦，没有没有没有，那也是不诚实，你明明有啊。好，或者人家来跟你讲说，哎，如果我有得罪你的，请你原谅，你就说，哎，没有了没有了，没关系了，其实本来就有关系的，你已经不高兴那么久了，怎么会没关系？好，所以我们这时候人家跟我们道歉的时候，人家得罪我们了，伤害我们，好，他来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他跟我们道歉的时候，我们就说啊，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也饶恕了你，让我们再让我们再彼此相爱，就是这样，这叫很诚实嘛。你确实是有关系，你不要说啊没关系的没关系啊，没有没有，好，这就是诚实很重要。好，或者有时候你明明对一个人有不满，你告诉了 A 告诉了 B， 好，那 B 呢希望 C 来跟 A 和睦，所以 B 去告诉了 C， 所以 C 呢来跟 A 道歉了。好，他说啊，对不起啊，我有没有什么得罪你啊，伤害你？你 A 说没有没有没有，那就变成 B 在说谎了，对不对？ C 会觉得 B 在说谎。好，所以我们这个要诚实。好，然后他再讲到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主就是喜欢良善、公义、诚实，他喜欢我们诚实。好，宁可诚实得罪人，而不要不诚实去讨人喜悦。在箴言里面讲说，当面的责备胜于背地里的爱情。你当面的责备胜于背地里，只是背地里一直在好喜欢他好喜欢他，可是你看见他的缺点，你敢当面的去责备他。当然我们责备要在爱里面责备，不是在怒气里面。好，他说，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好，你看这里讲到暗昧无义的事，是不是要包容？是不是？不是，是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乱讲爱啊，都爱都爱都包容，不是的。爱这里讲到说，在圣经里面讲的爱是什么？特别对亲人，神说什么？凡所疼爱的就责备管教，对不对？神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要随时管教。神说私生子都不需要人管的，是他亲生的孩子他都要管教。好，所以这里讲到说，暗昧无义的事 不但不与人同行，而且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可是今天愿意站出来责备那个暧昧无意的事的人太少了，我何必去责备？我少管他人，瓦上霜，对不对？我不用管别人的事。不，在神是以公义和公平为他宝座的根基，那个公义很重要，要站出来。公义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行事为人里面，处事的原则里面，我们应该有公义公平，好像神的宝座可以那样降临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记得非常清楚，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那个，我大一啊，参加乡村福音队，好，那个参加山地福音队，山地福音队到山上去传福音。那我们有一位牧者哈，我们那时候都叫他长老哈。那这位长老呢，他叫七长老。那时候我们在搭公车哈，在那排队，好，那排很长。然后有几个年轻小伙子哈，可是就是那种比较阿飞那一种型的，他就从前面要插队。好，那我们这个长老呢，他就说，年轻人你要去后面排队。他就站出来对他说，我们很多基督徒就觉得啊，算了嘛，插就让他插，不要惹事，尤其这种等一下不高兴怎么样对你哈，怎么样。那我们这个七长老他平常很温和的，可是他在这一件事上，他就站出来说，别人不敢站出来说的，他就站出来说。所以基督徒温柔并不是懦弱，在别人不敢站出来的时候，他敢站出来，他敢出来责备那不对的事情。好，所以这里讲到他们暧昧无意的事，好，要责备行这事人。好，那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好，然后接着13节讲，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好，所以责备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好，责备目的不是显我自己为义，我去责备别人显我为义，不是的。责备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就是要使他能够在光中，使他能够在光中。好，他说就被光显明出来了。好，所以当我们被责备的时候，就是把神的光接受进来了。好，然后他说，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也就是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做错了事，可是我们都没有被责备，我们就越来我们里面的灵魂会睡着了，睡着了。好，那睡着了，你光再照都没有用，因为它是睡着了，是需要被责备，然后呢，他才会醒过来。然后他说，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所以当我们活过来了，醒过来，被责备醒过来以后，我们就更认识自己。哎呀，那个光就更多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好，那可是问题是，你能被责备吗？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我能被责备吗？一个不愿意接受责备的人，也没有人敢责备他的人，他的灵魂一定是睡着的，一定是睡着的。好，那就像那一位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姊妹，她只是被讲台责备了，问她，那个讲员问她，你重生了没有？她岂有此理，对不对？你想从此神还会再兴起人来责备她吗？因为神知道责备也没用，就不会再有人责备她的。那这，所以我们讲到建造，就是讲到我们一定要弃绝谎言，我们一定要是诚实，对人要说诚实话。好，还有呢，我们要接受责备，这都是一种积极的建造，话语的建造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你看，一个常常被责备的人，他一定长进最快。当然是责备一定要听进去了，哈、哦。有的是被责备，责备了就变皮皮呀、啊，哈、哦，耳朵发沉，哈、哦，那个没用了。而是责备的是什么？责备就醒过来了，从死里复活。有些人是可以被责备，可是被责备的都嬉皮笑脸，没有用。然后我们再来看19、20节，这里也真的讲到话语积极的建造在我们身上。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OK， 谢谢。这里讲到说，话语可以积极的建造在我们身上呢，借着什么？我们常常开口。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特别讲到口唱心和，接着你口唱出来，你心就会跟着你的口，这样子来合上去，来赞美神。所以你不要只是用里面在思想神，哦，我里面感谢就好了，我里面想神就好了。他这里讲到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是不是都讲到要开口？所以开口多么重要啊！开口多么重要，一定要常常开口，开口颂赞，还有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是不是也要开口？所以话语在神把他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话语占多么重要的地位啊！我们积极的要开口，常常的颂赞、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有一位啊、有一位太太哈，我接到她的信了，她每次她的信上都是觉得。都是写感谢主啊，给我这样的一个孩子，好，借着这个孩子呢，哈，我就更体会父神的爱，好，啊，父神如养我们是多么的辛苦，哈，等等，他就是这样，啊，感谢主啊，给我这样的一个丈夫，哈，什么，哎呦，你知道很多人哦，刚生了孩子的妈妈哦，常常都会觉得很怨呐、啊。哎呦，腰酸背痛，这个孩子、啊、老是不睡觉，好、哦，半夜都这样成婚颠倒，这哭哭哭，好、哦，哎呀，我都快受不了了哈、哦。你会发现很多妈妈会在那发牢骚啊，埋怨，好、哦。可是这一个太太呢，她我每次收到她的信呢、哦，都可以尝到那个天堂的滋味，所以这个家就越充满了歌颂、感谢、赞美。一个做父亲或母亲的，如果他常常发牢骚埋怨，你发现他的孩子也很会发牢骚。你如果看你的孩子，孩子就是你的镜子。如果你的孩子常常想好热好热好 boring 哦，好 boring 啊、那个孩子会这样，常常都是，你就知道这个父母常常会埋怨，所以你的孩子就会这样，看得非常清楚，小时候是一回事，等到长大更成型在他身上。我真的看见这样，哇，那个孩子动不动就是发牢骚，凡事就是很会埋怨，因为他妈妈就是这样的人。那孩子像他像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很留意，特别我们青年人趁单身的时候赶快好好洁净自己，凡事感谢赞美。有两个姊妹哈，他们家哈养了一只鹦鹉，还有一只猫。那这两个姊妹呢，聚完会回家去啊，就看见有一次聚完会回家，就看见那个鹦鹉啊满身受伤，因为那个猫哈那个打开了那个笼子，然后把它抓伤了，抓伤。结果呢，他们一回家一看到那鹦鹉说。哦、他们只这样子，他们就发现那个鹦鹉说，鹦鹉说今天真是个祝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姊妹啊，他们每次聚完会回家啊，两个就说，哎，今天真是个祝福啊。 在那个阴我就常常听这句话，他就会学了。那一天他满身被抓伤了，他说今天真是个祝福啊。看，这就讲什么样的主人就养出什么样的动物来，什么样的父母就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所以我们真的要留意话语，要建造这个，让神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话语多么重要。我下个礼拜还要继续讲，好，讲到今天讲话语的建造，下个礼拜讲话语的拆毁。好，哪一些会很拦阻我们得到神的，会让我们的恩膏一直漏掉的。好，那可是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特别讲到神要建造这个荣耀的教会在我们身上，我们怎么样可以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要凭爱心去说诚实话，凭爱心。好，当然不能带着那个怒气去说，好，而是先为对方用爱先来为对方祷告祝福了，好，然后让自己没有怒气没有不满，然后才去说，好，否则都不会有果效的。还有呢，彼此之间要更体会互相为肢体。我很感谢主，我上一次讲到神让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们是要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讲到我们肢体要彼此有一个相顾相爱的关系。哎呀，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开始留下来吃饭。好，也有一些妈妈哦，开始煮东西给单身的吃哦，说要这个爱单身的哈、哦，哎呦，实在很感谢主，在神的家中，神的百姓领受了神的话就去做，我们就一直被改变了，我们就一直被改变，神就留意要把他的同在更多给这样因着他的话而恐惧战惊的人，听进了他的话就被神的话洗净改变自己。那今天呢，我们最主要就是讲到我们一定要留意气绝谎言，气绝谎言，好，还有彼此用爱来说诚实话，是为着对方的好处，好，为对方的好处，因着爱对方愿意冒一个险去对方说诚实话。还有当我们被说被责备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主让我们更醒过来。好，很多时候当有人说我们责备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段日子你里面的灵特别的活，对不对？特别的警醒。好，要不然别人都说你好，你里面昏昏沉沉的。那还有呢，积极我们可以让神的同在更丰富建造在我们身上的，就是更多的开口感谢赞美，感谢赞美。在聚会里面，如果我们有人到现在你还没开口，你今天好不好跟主说有一个改变，主借着你的诗章颂词灵歌开口感谢他赞美他，主就留意把他的同在把他的宝座降临在你的身上。所以好不好，每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突破开口，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要用我们的话语。所以为什么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神赶快就给他方言，就是要来管理他的话语，管理他的口舌。好，因为话语圣灵借着我们的说话来建造他美丽的灵宫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每一天怎么样说话，不只建造我们这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建造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好，让我们每一天这样充满了感谢赞美，更多来称颂他赞美他，话语更多被他管理，被他管理，好叫他荣耀的教会可以更快的成型在我们身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61首，愿更像恩主。当有人，好不好，我们全教会都这样，好，你们对我也是这样，好，也凭爱心来跟我说诚实话，好，觉得我有哪些地方要改进，好，哪里这样子会伤害别人会什么的，都欢迎你们来告诉我。 好，那我们彼此凭爱心来说诚实话。还有呢，当我们被说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说谢谢你，谢谢你愿意这样凭爱心来跟我说诚实话。好，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好，看主你光照我。好，还有不要很快就说哦没有我不是这样。好，我们最好回去问问我们的另一半，或者问问我们的父母，好，或者问问我们的孩子，说我是不是这样，或者问我们最要好的朋友，说哎我是不是有这样。好，好，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起立唱好吗？生命要成长，一个人生命成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表现在他的话语上改变了，他的说话常常充满了感谢赞美，他的说话那样愿意被主管理，这是 是一个生命成长非常真实的表现。所以我们在唱第三节，我们好不好，每一个人在家中，在办公室里，我们更多的充满了感谢赞美，为你的另一半，为你的孩子，为你的父母，常常为他们感谢，感谢神给我这样的爸爸，感谢神给我这样的妈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另一半，感谢神给我这样的孩子，常常充满了感谢赞美。我们一起唱第三节，然后要来前面追求的可以来。